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3月29号晚间，虽然是一座电厂被炸，但是德克兰一片漆黑，距离川普设定的打击期限还有一周的时间。以色列为什么突然间出手的？因为这次以色列动用的不是一般的武器。与此同时，川普表态我想拿走石油。跟住下来，我们分析三个关键的信息。第一，川普现在掌握着4张倒数的牌，每一张都在逼伊朗上谈判桌。第二，川普的野心不只是伊朗。防长霍尔塞斯刚刚传出了一张地图，描绘了是一个能源帝国。第三，伊朗总统贝扎什基安讲了一句话，我好像是人质。那个为什么这句话偏偏在这个时候传出来？这个背后有大文章。而且呢，几个钟头之前，川普啱啱发咗一条贴文，暗示今日打掉一批长期追踪嘅目标。条贴文同德克兰嘅停电之间可能有你想象唔到嘅关联。我哋先睇睇伊朗最新嘅变化。以色列冇炸伊朗嘅电站，却摧毁咗德克兰同卡拉基嘅电力供应。情报显示，以色列投下咗系一种叫做 CBU-94 嘅停电炸弹，炸开之后咧，散出去几千条嘅丝绸嘅电线同变压器上，令电网瞬间短路嚟。最狠嘅系咧，只要将鸡丝清理干净，电就可以恢复。以色列呢个系对德克兰嘅最后通牒，我有能力随时令你嘅国家机器停摆。而就喺几个钟头之前咧，川普喺自家社媒上发咗一条贴文，原文系今日系伊朗嘅大日子。好多长期追踪的目标已经被我们伟大的军队清除和摧毁的。上帝保佑你们。川普来说具体是打了什么，但是以色列军方确认过去24小时对伊朗发动了超过140次的空袭。有分析就觉得以色列昨晚的停电炸弹不是警告，而是战术智谋。先切断电网和雷达，然后美军的隐形战机或者是导弹立刻进场，抹除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与此同时，川普刚刚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讲真话，我最想做的就是拿走伊朗的石油。同一日，他在空军一号上跟记者讲，伊朗已经换了三轮政权，第一轮被消灭的，第二轮大部分都没有，现在是第三轮完全不同的一批人，而且非常理性。哈梅内伊显然就是第一批的。咁而哈如果是第二批的话，而家第三批是哪个呢？川普来讲，但是听落去好像是要同美国谈判的人，甚至可能是美国准备扶植的人了。以色列14频道最近的一段爆料是值得关注的。资深伊朗问题分析师德莱尔巴拉扎达在节目上说，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有一次对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大发雷霆，说如果这样再持续3个星期，伊朗经济会彻底崩溃。佩扎什基安还讲了一句话，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人质，我唯一的工作就是读你们那些疯狂的剧本。爆料还有更多的细节。佩扎什基安多次想要辞职，被革命卫队被打了下来。革命卫队不让他参与和美国的谈判，理由是怕他们都答应。伊朗所有的安全、民事、经济决策全部都被革命卫队接管的，佩扎什基安是被架空的。在另外一次内部会议上，佩扎什基安当场对革命卫队的一个年轻代表发怒，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还要再对付一轮抗议者吗？这个就是你看的规划吗？听下去，佩扎什基安似乎成伊朗政权内部要求变革的代表了。但问题是，目前是局势转折的关头，美军地面部队将要出动巴基斯坦着手安排美伊和谈。这些消息在这个时候传出来是纯粹的巧合吗？这个其实是有三层可以解读的。第一层，佩扎什基安的人在叫救命， 总统被架空了，想辞职仲走不到。于是呢，他们人放消息给外媒，向美国喊话，不是我不想谈啊，是革命卫队不给我谈。第二层，美国同以色列的推动，将革命卫队塑造变做绑架自己总统的疯子，在国际舆论上孤立革命卫队。川普说第三轮政权是完全不同的人，可能就是在这暗示我知道伊朗入面有人想他。第三层呢，这个他在这为中局而铺路。如果川普最后同伊朗的和谈真是能够成功，条件之一一定是削弱甚至是废了革命卫队。现在提前将革命卫队架空总统的故事讲给全世界听，就是在这做舆论准备。如果将这几日发生的事情排在一起看看，川普手入面呢，现在是有四重倒数在这里。第一重呢，是距离4月6号打击伊朗能源设施还有7日的。第二重是地面战进入倒数，3500名海军陆战队已经到达中东82空降师待命当中。美军在 MQ4 全球鹰侦察机最近持续在布什尔和哈尔克岛上空收集数据。第三重呢，是电力倒数，就是刚才讲的以色列已经用停电炸弹告诉伊朗听，我可以令你全国停电，而且不需要炸你的一座电厂。第四重呢，就是经济倒数的，就是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讲了伊朗经济将在3到4周之内完全崩溃， ATM 机了钱了，网银他们看全国断网已经有30日了。四条绳索同时收紧，而且这个时间窗口高度重叠，都在未来2到4周之内。有人就说了，这个是川普版的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个跟着下来这段其实就更加重要的。其实呢，伊朗只是川普大企入面的一个点。川普说他倾向于看下伊朗石油，这个可不是商人的贪婪啊，而是一场重塑世界版图的宏大阳谋。赫格塞斯最新表态说，川普画了一张新的战略地图，叫做大北美。由格陵兰岛一路到美洲湾，赤道以北的每个国家都不再属于全球南方，而是属于美国的安全圈。这个是对中共的彻底釜底抽薪。过去十年，北京花了上万亿的美元推动一带一路，试图用全球南方的概念淡透拉美，掌控中东，建立一条绕过美国的资源补给线。而赫格塞斯在大北美直接施走在北京等国贴上了标签，再将大北美的概念和过去几个月川普做了的一起拿，一条线就清晰啲。格陵兰川普要买，理由是稀土和北极航道。巴拿马运河，川普说要看回控制权。墨西哥湾已经改名叫做美洲湾，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捉了，石油公司被接管。那个现在川普明确地表示考虑降低伊朗的哈尔克岛，那个还有一条消息是不可以忽略它。根据以色列12频道最新的爆料，以色列史上首次准备正式的提议在境内为美军建立永久军事基地，并且将驻扎在中东各地的美军部队全部转移到以色列。过去几十年，美军从来拒看以色列建立大型的军事基地，就是因为怕得罪了阿拉伯盟友。美国的中东战略一直是左手阿拉伯，右手以色列，两边都不得罪。但是呢，伊朗战争已经改变了中东力量的平衡。伊朗炸科威特、巴林、沙地和卡塔尔传出海湾国家基地的脆弱，那个反衬着以色列防空的坚韧。同时，海湾国家一直维持战略模糊，亦可能令川普更希望减少了较不稳定的阿拉伯国家进行驻军，转向更可靠的以色列。如果跟着下来，美国由伊拉克、叙利亚这些泥潭入面抽了身，直接将部队驻扎以色列，那这个就代表着美国以色列联手重建中东秩序，以色列变成了美国的中东的永久锚点。配合着美国控制哈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川普等于是在中东插落了一条拔不走的钉。那川普这个可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他在棋盘上布局建设能源版的门罗主义，将赤道以北所有的关键能源通道和资源揸在美国的手入面。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呢，最痛的不是伊朗，伊朗只是一粒棋子而已，最痛的是靠海外能源冇命的中共啊。他在这里问各位观众朋友，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川普最后会不会真的动手去抢哈尔克岛呢？定是他会逼伊朗自己爬上谈判桌？在留言区说，我知道你的判断。如果你觉得今日的分析是有料的，请帮我们点赞订阅。我们每日都会追踪这场仗的最新动态。川普全球围猎中共的包围圈正在合实。中共就会这样乖乖地就范吗？垂死挣扎，这个是必然要上演的戏码的。 你唔系 FBI 直飞北京揾中共嘅女间谍，但系咧呢个背后系隐藏住三重杀机喺度噶。
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但硬系觉得攰咧？唔系懒，真系唔系懒啊，系你身体里边嘅气血跟唔上啊。打个比方啦，就好似一架车咁，个引擎冇问题嘅，但个油箱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都系跑唔喐噶啦，系咪？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七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对德克兰设下4月6日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否则就轰炸该国能源设施嘅时限。霍尔木兹海峡嘅停火协议系咪近在咫尺？川普强调，美军已经轰炸伊朗13000个目标，仲有大约3000个目标待处理。美军持续扩大中东军力部署，除咗27日抵达咗3500名陆战队，仲有大约2200名陆战队整装上路。第82空降师数千名军力亦都奉命赴当地部署。美打击伊朗的同时，25日两位华裔美国人被联邦指控的美国军事重地佛州坦帕市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安置的爆炸装置。其中嫌疑郑亚伦12日逃往中国。郑亚伦将面临最高40年的监禁。联邦检察官基霍公开表示，我们正在探索所有途径将郑亚伦带回美国。目前美方正是试图利用即将到来的川集会施压北京给予配合。有媒体披露，郑亚伦曾经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学生，在2024年夏季至2025年秋季在该校就读会计专业，并在今年春季退学。郑亚伦是不是跟中共相关联？我们看到的是犯法后的第一时间逃往中国，好不寻常。中共一贯暗中支持伊朗搞乱美国等的策略，说明中共派人威胁美国军事基地亦都是可能。只是郑亚伦飞往中国，亦都被中共出了个难题。根据美方讲法，我们正探索一切途径等郑亚伦返回美国。可知美国方面应该跟中共相关部门就引渡问题进行的沟通。由于中美不存在将两国境内犯罪的嫌疑人引渡回国的引渡条约，中美只能够在这个个案进行协商。猜测郑亚伦和中共相关联亦都不是空穴来风。美国国会众议院26日举行听证会，聚焦美国高校面临的外国渗透、科研成果遭窃取以及国家安全风险。共和党议员和部分证人警告说，美国大学在外国间谍活动、敏感技术转移和跨境打压方面仍然存在明显漏洞，其中和中共国有关的安全威胁成为听证会讨论的重点。近日哈德逊研究所的撰稿人李布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川集会前川普被北京的一份大礼包震动中南海。中国低价购买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时代正在结束，这个是礼包的第一部分。美对伊朗的战争令习近平清楚，中共想进行一次迅速成功的对台军事行动已经不可能了，这个是礼包的第二部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川普觉得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并不是孤立行动者，透过打击伊朗摆平中共和伊朗控制的世界违法组织，这些都会威胁习近平。这个是礼包的第三部分。观众朋友，川普被集在礼包入面哪一个威力最大？另外，中共如果同意将郑亚伦引渡回美国，郑亚伦可能会牵连出和中共相关的人物。如果中共拒绝引渡又给不出恰当的理由，那个是不是佐证郑亚伦安放爆炸装置背后和中共相关联？在川普即将访华之前，中共究竟会怎样选择呢？欢迎发表你们个人观点。
接住落嚟，我哋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FBI 嘅探员飞到嚟中国，揾到一个中共派出去嘅女间谍，坐低就问佢：当年你系点样渗透到美国国会嘅？呢个唔系荒唐嘅电影桥段，而系华盛顿邮报啱啱报道出嚟嘅真事。FBI 局长卡什帕特尔推动全球解密一份同中共女间谍芳芳有关嘅调查档案，而且咧仲考虑派探员去中国当面约谈芳芳，甚至咧仲话愿意发美国嘅签证俾佢，等佢去美国接受讯问。呢件事最值得玩味嘅唔系 FBI 要唔要去中国，而系呢个消息点解会出现喺华盛顿邮报上面。间谍工作大家都应该有所耳闻，本来应该是静静地进行的。如果 FBI 真的想去北京约谈芳芳，静静地行就行了，为什么要等媒体先传出来呢？有观点就认为芳芳本身就是目的，帕特尔要他不是芳芳开不开口，他要他是全世界都望住中南海怎样接这一招。消息一旦传出，北京的处境就是被隔在火上面烧了。三条路摆在面前，每一条都是通向悬崖断壁的。第一条路，放任 FBI 找到芳芳，等芳芳接受盘问，这个等于是等一个中共国安部的间谍坐在美国探员的面前，交代了是怎样被选中的，怎样训练的，哪个给了的命令，美人计了具体内容，在美国还有多少中共的间谍，芳芳一个人就可以掀翻一大块中共渗透美国的情报网啊。第二条路，中共强硬地拒绝不给 FBI 接触芳芳，但是消息已经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共这个就等于是不打自招，默认芳芳是官方的间谍，默认中共对美国国会进行了国家级别的渗透。而且呢，川普手里面还有 FBI 的调查档案，就算是芳芳不开口，档案公开一样令你难堪。第三条路，最黑暗的一条就是令芳芳消失。中共可没少做这些事，但是媒体呢已经将芳芳在明钉在了聚光灯之下。如果芳芳突然之间出咗意外，嗰、那个系中共喺全世界面前将自己家嘅特工灭咗口。呢、这个画面对于中共嘅杀伤力唔亚于令芳芳开口讲嘅。FBI 掟出呢张牌就系要令中共喺聚光灯下出丑、恐慌，甚至系犯错。而且咧，唔好记错一个时间点，川普定喺五月中旬访问中国，佢可以直接揾习近平要芳芳，可以将牌摊喺习近平嘅面前，话你响往我哋国会塞间谍。证据就在这里。这个就是川普的风格，对伊朗用武力，对中共用情报，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告诉对手听，你们底细我们得一清二楚。观众朋友，你觉得芳芳最后会不会真的出现在 FBI 面前呢？中共会怎样处理这个烫手山芋？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那个显示在周一开盘前，川普总统早前他的 Truth Social 的网发文，美国正在同一个全新的更合理的伊朗政权在进行严肃的磋商，没有结束我们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在川普总统呢也都进一步叙述他在之前发出警告，就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不立即开放的话，我们将会炸毁并彻底摧毁伊朗境内所有的发电厂、油井和哈尔克岛，还有包括所有这些海水淡化厂。另外呢，这里还提到就是以这种方式结束我们在伊朗美好的停留。除此之外，他说这个将会作为对伊朗的一种报复。那个随后我们注意到伊朗国家发展基金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加赞法里随后就针对他作出回应，表示说如果遭遇袭击的话，将会直接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面临断电。另外呢，国务卿卢比奥在今日30号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亦都必须要为谈判可能失败做好准备。那个伊朗呢正在发出威胁，要永久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系统等等。这个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那个另外，川普总统其实他提到手里是有一堆牌的，随时都可能会叉死伊朗。那个另外，财长贝森特亦都是在今日接受采访的当中说，市场的石油供应现在非常之充足，每日都有越来越多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暂时是没有跟伊朗做交易的。但是呢，长期美国将会全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恢复航行自由。不理是采取美国单独护航，定是多国联合护航的行动。另外呢， 川普总统昨日29号在这个空军一号上面亦都是向随行的记者表示，伊朗已经同意美方提出在15项停战条件中的大部分。高尼讲到，我只能够说我们在这场谈判当中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呢，在面对伊朗的时候，你永远都无法完全确定，因为我们跟他们进行谈判，然后往往甚至还要将他们炸上一顿。我们呢，这个会令他们达成协议的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了。那另外他还表示说呢，伊朗实质上已经完成了政权更迭了，那个之前的领导层都已经死了，现在美国面对他们伊朗第三波的政权，这个是一群非常讲道理的新面孔。而为了证明他们谈判的诚意，伊朗方面再向美国赠送了20艘的邮轮作为透明状，之前已经有10艘了，那个这一天又是20艘，现在加上已经给美国30艘了。话呢啲邮轮咧，预计将会喺周一早上开始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川普总统当日亦都系喺接受《金融时报》嘅专访嘅时候透露，话喺伊朗嘅议会议长加里巴夫系亲自授权呢啲邮轮通过咗。咁我川普咧仲喺度话正咁评估，话呢啲邮轮如果系真嘅话，通过嘅话，佢是否要动用武力夺取哈尔克岛？咁我根据我哋睇到美联社嘅报道显示，目前咧系有巴基斯坦嘅政府已经系表态嘅准备，准备喺未来几日内主办美伊双边会谈。另外咧，有安全部门嘅消息人士向以色列时报透露话，喺周末嘅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系已经抵达以色列啦，会见咗以色列嘅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中将，那个就系讨论对伊朗嘅联合军事行动嘅。而据了解咧，佢哋讨论嘅重点就系涵盖好似地面突袭啊，仲有多线防御协调等等。那个我哋见到五角大楼方面表示，佢正喺为几周嘅可能喺地面行动喺度做准备，但系咧唔会出现全面嘅入侵，因为目前部署喺中东嘅美军人士已经超过咗50,000人吓。另外咧，伊朗嘅议会议长回应话，伊朗军队而家正喺等待美军地面部队攞到佢。另外呢，根据叫做希伯来新闻网的报道显示，伊朗亦都是正的。寻求扩大协议的框架不单止包括海湾，伊朗迟迟的回应就是我们见到，就是美国的谈判条件的原因之一。当中呢是说要将就是叫做中共和俄罗斯都纳入到协议之内，所以现在可能就一直在推迟了原因。他见到随着现在冲突进入到第二个月，美国和以色列的空军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超过50架的战斗机今日是猛烈地轰炸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基地，还有它的地下导弹储存设施、能源基础设施，还有武器工业设施等等。那个伊朗国防部呢，居民亦都被人一窝端的。另外，以色列是军方表示的，他们是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大学，还有一支大约是有 12.5 万名兵力的一个准军事部队，再有就是真主党的贝鲁特的设施是发动了连环的袭击。同时呢，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发电厂还有天然气设施的打击行动也都已经全面展开，其中据闻德克兰附近的电力基础设施呢是被破坏了，一度导致几个钟头的停电。咁个其实我哋知道美国方面已经系俾咗喺10日时间啦，估计可能系以色列方面嘅单独行动啊。另外呢，我哋见到系伊朗嘅基础设施呢会喺几个钟头之内，短短喺呢几个钟头内会被彻底摧毁，呢个系报道当中提到嘅。另外，德克兰呢亦都已经彻底丧失咗话哪怕系制造一枚导弹嘅能力。除此之外呢，我哋见到伊朗喺西北部嘅最大嘅经济枢纽，咁样嘅一个都会区叫做大不里士嘅一家石化厂亦都系遭到攻击。另外呢，我哋见到根据伊朗方面嘅消息呢，那个革命卫队嘅高级指挥官哈桑扎德呢喺今日被确认嘅以色列嘅空袭当中遭到斩首。那个哈桑扎德嘅长期系负责首都德克兰以及周边地区嘅呢啲安全事务嘅。除此之外，伊朗政权内部近日呢系再次传出咗分裂嘅消息。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泽什根安和革命卫队的总司令亚西迪之间是爆发了严重的分歧。佩泽什根安呢不满革命卫队这种持续升高的紧张局势对邻国发动攻击，并且呢警告如果战争不停的话，在伊朗的经济可能就要多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面的崩溃。那亚西迪呢，他就不认同这种讲法，他就反过来指责这个政府，说当局呢他在冲突爆发之前推动结构改革， 先至令到局势恶化到呢一步。咁而家咧就系互相喺度推卸责任啦。另外咧，我哋见到有报道指出话，伊朗而家国内嘅食品价格已经系不断咁喺度飙升，甚至出现咗按小时计算涨幅嘅一种情况，而且部分嘅主食价格亦都比战前起码系高出咗五成，而且咧唔少提款机而家已经完全提唔到钱，冇钱可提，或者系根本冇办法使用。另外咧，我哋见到霍士新闻嘅今日报道显示，专家认为伊朗之前向迪戈加西亚岛发射咗两枚中远程弹道导弹，系冇水段导弹。嗰度有我哋知道有驻扎住美国同英国嘅军事基地嘛？亦都系令外界第一次确确实实认识到伊朗系有呢一种4000公里嘅长程，亦即系中远程嘅咁样嘅导弹嘅。居民呢而家证实系北韩打造咗呢款导弹，所以佢送咗俾伊朗，伊朗而家使用啊。嗰、那个话伊朗系喺2005年嘅时候系由北韩购买咗19枚呢款导弹，并且呢佢当年就交付咗。佢专家仲表示话呢，伊朗用于攻击美国最重要设施嘅仲有周边嘅阿拉伯国家嘅短程弹道导弹，包括有嗰个关键嘅系统，其实亦都系喺北韩嘅协助下开发改良嘅。咁另外我哋再睇关注下呢啲海湾国家。咁今日30号咧，科威特嘅电力部咧就发表声明，表示科威特最大嘅发电同海水淡化处理厂杜哈西发电以及海水淡化厂纷纷遭到咗伊朗嘅空袭，导致一名印度工人丧生。另外咧，建筑物亦都遭到咗严重嘅损坏，嗰、那个亦都系科威特海水淡化设施第一次遭到袭击。佢具体嘅影响有几大，可能后续先会有更多嘅报道传出。另外，我哋见到伊拉克最大嘅机场巴格达国际机场，亦都系喺今日凌晨传出嚟附近发生多宗爆炸事件。喺伊拉克嘅国防部下昼证实咗，位于巴格达机场附近嘅一处空军基地遭到嘅格纳德火箭弹嘅攻击，那个一架军用飞机遭到损毁。除此之外，位于以色列南部隶属于中国的先正达集团的中资化工厂亦都是遭到导弹的碎片的击中，导致起火。现场可以看到黑烟不断地窜出。另外，以色列的消防救援部门在今天表示，北部城市海法在以色列炼油厂的一栋工业建筑以及一架油罐车被拦截导弹的碎片被击中了，并因此引发了火灾。另外呢，我哋睇到今日好有意思啊，而家土耳其上个周末嘅时候，就係、是、呢个啱啱过去嘅周末仲喺度出面表示可能要同伊朗并肩作战等等等等，结交好吗？今日又遭到咗伊朗嘅打击。今日我哋嚟到土耳其国防部宣布咗一枚由伊朗发射嘅弹道导弹侵入到土耳其领空，已经係被部署喺东地中海嘅北约防空导弹防御系统成功拦截。真係有意思，要同伊朗并肩作战的人转过头的，伊朗就被他送了过去一粒弹道导弹。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西班牙的国家部引述军方的消息证实，在西班牙亦都已经是正式禁止参与攻击伊朗任务的美军军机进入到他的领空，并且宣布呢伊朗战争完全非法。这个亦都是继之前西班牙拒绝美军使用双边共同操作的军事基地之后，进一步扩大这种限制美军的行动。那个政策呢亦都是迫使美军的军机必须要他们往返中东目标的时候呢需要特登绕过西班牙领土，大家可以想象的了。这样的话不单止会增加航行的时间，还有耗油的成本，亦都直接影响到美军在欧洲战略节点的调度效率。所以我们看到川普总统非常嬲啊，他就公开表示的，如果西班牙继续限制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的话，在美国将会采取贸易措施作为回应，甚至可能考虑切断双边贸易往来。
今日在台湾在24小时之内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美国的参议院跨党派访问团抵达了台湾，由外交委员会首席议员夏亨和共和党参议员康熙恒率领，专程敦促台湾通过40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康熙恒讲得很直白，台湾审议国防预算至关重要，即便我们这次行程只是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也足以成为出访的重要理由。第二件事是习近平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会面的时间敲定了，在4月7号到12号之间。郑丽文在发布会上替全球代言，说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 不支持台独，这个亦是台湾主流民意的殷殷期盼。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说，一个台湾，两个世界。美国议员专门上门劝你买武器保卫国家，习近平话俾国民党听阻北京纳降。郑丽文睇咩嘢换习近平嘅邀请？台湾国防特别条例审查陷入咗僵局，错过咗海马斯嘅首期付款，转头郑集会就敲定咗。呢个只系巧合咩？仲有一个更大嘅背景，川集会定咗喺五月中旬，习近平之前见郑丽文。咁各位观众朋友，你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啊！如果郑丽文再接下咩任务，习近平会唔会喺五月份话俾川普听？连台湾最大嘅在野党嘅主席都话台湾人唔想打仗啦，你何必买武器俾佢哋呢？郑丽文可能会帮习近平准备川集会嘅谈判筹码。黄伦海最近发出警告系值得关注噶。徐春恩嘅起诉书系中共灭掉台湾嘅蓝图。中共正精准咗复制当年吞并香港嘅模式，分四部曲，用福利买断基层人心，用绿配同移民改变人口结构，冲击选票，用政客去推法案，在立法院核心削弱台湾嘅防御实力，用绿二代咁持续进入政坛，成为中共嘅代理人。各位观众朋友，你睇下一边系美国议员冒住中共嘅压力飞喺台北嘅撑你台湾，一边系自家嘅野党主席飞去北京话一中政策系全世界嘅共识，台湾到底要喺边条路？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案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9号，海湾国家集体施压伊朗，伊朗威胁美军林肯号一旦进入射程将发射飞弹。乌干达军事强人放话参战打伊朗。巴基斯坦话伊朗再放行20艘巴国船只过海峡，川普即刻转发这条消息。当日巴基斯坦、沙地阿拉伯、土耳其和埃及外长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重点包括促成美伊直接对话，降低区域紧张以及建立长期安全机制。巴基斯坦表示已经将美国提出了15点和平框架转交伊朗，但德克兰拒绝接受，改以自身提出了5点方案作为回应。尽管美国表示愿意透过外交解决争端，但是同时持续向中东增兵，包括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和散兵。台湾国家对伊朗的态度正迅速转趋强硬，阿联酋高层公开将伊朗定性为恐怖分子，公开指责并称其已经成为区域安全的主要威胁。过去四个星期，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伊朗数百枚弹道飞弹、巡航导弹和近2000架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军人和近200个平民死伤。作为回应，阿联酋大规模取消伊朗公民签证，包括工作和投资居留资格，涉及50万至80万伊朗侨民，资产高达数十亿美元，同时关闭多间伊朗相关学校和机构。此外，乌干达军方领袖海内鲁巴公开表态支持以色列，甚至不排除参与对伊朗的战事，突显非洲国家都被卷入阵营选择。传闻伊朗在乌干达邻国肯亚、坦桑尼亚进行走私等秘密活动，以色列长期协助训练乌干达军队，海内鲁巴亦都接受以方指导，两国在安全和情报领域密切合作。乌干达派遣部队参与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青年军。同时28日，泽连斯基宣布和沙地、卡塔尔签署长达10年的防务合作协议，并计划扩展至阿联酋。 提供无人机和防空技术支援，以对抗伊朗威胁，并派遣200多名军事专家支援波斯湾的国家，并强调乌克兰的专业能力在击落伊朗无人机方面无可替代。他的透露，协议还包括联合生产无人机和技术分享，对乌克兰防务工业将会带来数十亿美元收益，并计划和中东国家讨论长期能源采购。泽连斯基还表示，100%确信俄罗斯正向伊朗提供美军在中东基地的情报，以协助伊朗打击美军。据乌方情报摘要俄卫星的20号、23号和25号拍摄沙地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伊朗26号发动攻击，造成多名美军受伤。当前的战场态势正是迅速地扩大。战场态势亦都呈现迅速扩大的趋势。伊朗海军司令公开警告，美国林肯号一旦进入射程，将会遭飞弹攻击。伊朗革命卫队更加罕见将中东地区的美国大学列为潜在打击目标，要求相关人员远离校园，并设定最后通牒。此前，伊朗袭击了巴林矿业公司，显示报复行动正从军事目标扩展至经济和教育领域。28号，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一间美国银行分行日前遭遇炸弹攻击未遂，警方逮捕多名嫌犯，初步判断可能和中东战局和伊朗代理网络有关。嫌犯甚至透过社交平台被招募。法国政府已经全面提升反恐警戒，尽管战火升温，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却出现缓和信号。29号，巴基斯坦发布声明，宣布伊朗政府再放行20艘巴基斯坦籍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每日将有两艘船通过该海峡。川普亦在真相社媒中转发了这条声明。同时，印度邮轮顺利穿越，巴基斯坦持续扮演关键斡船角色，甚至成功促使美伊将伊朗外长和议长移出打击名单，以保留谈判可能性。相比之下，伊朗却拒绝给中共船只通过其海域。尽管中共向伊朗提供技术和武器支援，中共外长王毅曾经亲自出面交涉，希望获得通行许可，但是伊朗态度坚决拒绝让步。在伊朗国内，权力裂痕亦都不断浮现，有报道指总统佩扎什基安和革命卫队高层发生冲突，总统批评军方过度升高局势，可能导致经济在数周内崩溃。随着食品价格飙升，网络中断和供应链失序，社会压力正在急剧积累，甚至出现了政府薪资无法正常发放的情况。视频人 YouTuber 江峰认为，巴勒维的话深深刺痛了习近平的心。习近平一头想住俄罗斯搞无上限关系，一头用折扣价买伊朗九成出口石油，帮其绕开制裁，指望拉了这些独裁政权踏出所谓全球南方联盟。问题是，这种朋友圈的基础从来不是价值观，而是折扣和怨气。一旦战争烧到本土，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是华盛顿。习近平辛辛苦苦织出来那张网，华盛顿只要给少少市场，松少少制裁，他那些反美朋友就会排住队帮川大爷叫好。好了，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我们更加应该关注一下自己。跟住落嚟，请睇为你带嚟嘅一条健康资讯。
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但硬系觉得攰咧？唔系懒，真系唔系懒啊，系你身体里边嘅气血跟唔上啊。打个比方啦，就好似一架车咁，个引擎冇问题嘅，但个油箱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都系跑唔喐噶啦，系咪？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28号美国50个州爆发超过3100场美国黄游行，约800万人参与。三藩市在 No Kings 活动有数百人排成文字方阵。然而组织方声明说这个完全是临时起意，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活动。当一个示威者被问到你特别反对川普哪一个决定，示威者答不出来。纽约时代广场上抗议者手举不要伊朗战争，并挥舞着象征邪恶共产主义的在刀斧头旗高喊，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共产主义革命。带头者在喇叭上面贴住马克思画像，并附有文字，你是共产主义者吗？此则就组织起来。有评论说共产暴徒发动内乱只是时间问题，规模几大的问题，他们迟早都会开始叛乱害人，就好像中共当年发起暴乱，就好像土改和文革一样，所有人都要有思想准备。巧合的是1月3号美军奇袭委内瑞拉，几个钟头之后纽约和芝加哥两地开始出现游行。2月28号美国袭击伊朗，当日美国多个城市出现街头游行抗议，这种瞬间抗议标语横幅人员全部配备到位。而且古巴前几日全国大停电嗰阵，只系得一处建筑有灯光，就是帮举行抗议川普的活动。另外在古巴举白旗之后，一批极左人士坐船去到古巴声援共产主义政权前苏联克格勃。正如前苏联叛徒者由里别兹梅洛夫所言，曾经在访谈中直呼那些理想主义的相信苏联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美好的人是有用的白痴。由你的教官曾经同其说，这些人只是一个阶段起作用，就是动摇和破坏一个国家的阶段。当他们完成工作之后就不再被需要了。他们知道得太多，他们以为自己会掌权，但那件事永远不会发生，他们将会被排成一排处决。有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个在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参观了亚裔男子，说我不认为川普是国王，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其实才是独裁者。我觉得美国可能已经是最民主的社会了，他的并不完美，但和很多其他国家比起来非常不错。如果美国人不喜欢资本主义，他们可以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去呢？因为他们向往美国的自由，这个很自相矛盾。另外有多个评论表示这个是摊牌了，不演了。红旗加共产革命口号，这个不是自由运动，而是共产主义运动。这班无形的邪恶披住假民主的外衣，很难被发现。现在他们显露出来了，美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险阶段，希望川普能够拯救美国免于共产红魔的吞噬。据霍士新闻揭露，美国科技亿万富豪辛格姆在3月在一场上海会议上宣称要建立以习近平和中共为核心的多边新世界秩序，并公开发布了一份长达172页的新世界秩序路线图，其核心目标直指重塑全球秩序，削弱美国主导地位，推动中共意识形态全球扩张，摧毁西方体系根基，以及全球网络布局覆盖约2000个组织，投入近10亿美元资金和至少5亿9千万美元跨国流动资金，渗透地区包括美国本土的抗议组织、媒体平台，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入侵拉美、非洲、欧洲和亚洲。其运作模式更加是打造媒体教育抗议的统一前线，复制毛泽东革命策略。辛格姆明确写道，当前全球体系是被宣传掩盖的产物。视评人唐柏桥对此表示，共产主义正是一步步占领美国，一群共产暴政的支持者听美国民选总统是独裁者，难道美国面对共产主义的侵袭真的就束手无策吗？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是美国的执政者，你会怎样清理并且阻止共产主义正在美国境内不断蔓延？请在评论区和我分享一下你的策略。28号美国多地爆发反川示威行动，主办方以不是国王 No Kings 做口号，宣称全美50个州同步举行超过3300场集会， 创下历来最高动员纪录。但是 Fox News 最新调查揭露，一个年收入高达$300亿，由大约500个团体组成了庞大网络，先是真正的幕后推手。该网络的核心资金来源之一是目前居住在上海、公开支持中共的美国富豪内辛阿姆。根据法新社报道，当日画面显示，这些人高举川普下台、对抗法西斯等标语。同一时间，声援行动亦都扩散至欧洲多地，包括阿姆斯特丹、马德里和罗马，均出现了上万人规模的集会，令到事件迅速升级为跨国关注的政治现象。主办方说，该运动在去年、今年6月和10月已经两度发动全国性示威，而今次行动在既有基础上再度扩大动员，人数较之前增加大约100万。当日川普并未有现身相关的城市，而是留在佛罗里达州。而去年6月14号的抗议恰逢川普的生日，随着抗议规模迅速扩大，背后的资金和组织网络成为舆论焦点。 Fox News 报道说，部分资助来源被指和金融界人物索罗斯以及长期活跃于左翼运动的企业家辛纳姆存在关联。同时，包括社会主义与解放党和人民论坛等团体亦都被点名参与其中。整场抗议是高度组织化、资金支持充足的政治动员，而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辛纳姆透过非营利组织和多层管道进行资金输送。对此，独立时评人蔡成坤发文表示，很多人通过申请政治庇护留了美国，但是转头却参与到瓦解美国现有体制的组织当中。这种现象令很多支持川普的人感到愤怒，认为美国的宽容被反美势力利用了。对于激进反美组织来讲，具有受迫害背景的移民作为抗议活动的排头兵，具有极强的宣传煽动性，能够掩盖背后的地缘政治动机。通过复杂的非牟利组织结构，资金来源往往被层层掩盖，令到外部很难第一时间查清背后的资助者。美国反情报专家弗莱明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CPEC2026 会场说，辛纳姆的太太是反美马克思主义活动人士，他们通过各类非政府组织渠道输送资金，目标只有一个，彻底瓦解美国。同时，抗议现场亦都出现具有话题性的插曲。当日，一批人在活动结束之后被捉到，现场显示他们在规定抗议时间结束后收拾设备、打卡收工，以此收取报酬而参与行动。知名记者大卫·海特全程拍摄了整个过程，并公开影片明确指出，这些资金很可能是来自外部组织的支持。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就在美国打击伊朗、拔除中共全球的又一个重要据点之际，共产主义的大旗却在美国拉拢起来，且不容忽视。周六在全美爆发了协调性的无王抗议。霍士数位新闻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个由大约500个团体组成的网络是这个活动的幕后推手。而其中生活在中国上海的71岁美国大亨内维尔·罗伊·辛格汉姆是这场活动中的重要角色，他正在全世界宣传并且建立起毛泽东所讲的国际革命阵线。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场旗舰游行的许可文件副本显示，一个叫做不可分割的组织在周六抗议活动的主要协调方。不可分割是一个资金雄厚的国际性组织，由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资助。但是霍士数位的新闻亦都发现，一个由美国富豪内维尔·罗伊·辛格汉姆资助的激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网络亦都参与了其中。辛格汉姆目前居住在中国，他和中共的立场高度一致。时评人士蔡慎坤发文表示，美国媒体经过长时间调查，终于查清在去年6月14号在美国大规模上演的 No Kings 游行示威活动是总部的上海的人民论坛创办人马克思主义者辛格汉姆资助组织的。在美国，这个共产主义组织网络有500多个团体，以在美国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辛格汉姆作为具有深厚左翼背景的企业家，透过各种非牟利组织输出资金，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场游行又打着反对国王的旗号，实际上是将总统之下的强力行政手段污名化为独裁或者是国王，是这类反川普组织常用的策略。 在美国宪法架构之下，行政权即是总统的权力，立法权即是国会的权力，和司法权即是法院的权力是平等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国王。蔡慎君仲转发他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中国人邓凯燕参与这次活动的照片。他表示，通过申请政治庇护留在美国，转头却参与到旨在瓦解美国现有体制的组织当中。这种现象令很多支持川普的人感到愤怒，认为美国的宽容被反美势力利用的。随着京华城案一审宣判，柯文哲因涉多重罪名被判刑17年，并且褫夺公权，依法将会无缘2028年总统大选。在台湾社会纷纷议论之际，中共却借机发动舆论攻势，指责台湾司法打压异己。海外观察家对此予以驳斥，指出柯文哲所享有的辩护权和公开审讯，恰恰是反衬出中共司法受党控管的荒谬。而中共借题发挥攻击台湾，是混淆视听之举。3月26号下午，台北地方法院北院宣判，前台北市长、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被判应执行有期徒刑17年，褫夺公权6年，可以上诉。除了台湾社会热烈讨论之外，中共国台办亦企出来为柯文哲站台，称赖清德当局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施行绿色恐怖。两名中国生活过的民主人权观察者有什么的观察角度？加拿大民运领袖华裔作家盛雪表示，魔案是经过法院独立、严谨、认真审理之后得出来的裁决。中共借题发挥攻击台湾是混淆视听的举动。他还表示，台湾的民主指数是亚洲第一，台湾一早已经实现了政党轮替，整个司法架构不可能说变就变，跟着执政党去改，这个也是制度的特性。而台湾民众党和国民党部分支持者就坚持认为，这宗案是民进党打压异己，阻断柯文哲2028年总统的政治操弄。前中国律师独立学者赖建平向大纪元表示，这宗案是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并不是政治操弄。台湾实行三权分立，总统是没有权力去指挥或者命令检察官、法官应该怎样去办案的。如果总统敢递纸条敢施压，台湾的舆论公开透明，很快就会传出来。赖建平指出，大陆贪腐很普遍，几乎所有官员都有贪腐，被捉的官员几乎没有一个是被冤枉的，而且中共司法完全是人治。盛雪指出，在研究柯文哲案嗰阵，注意到中共对台湾一啲政党渗透得好犀利。佢认为呢样嘢对台湾国家安全构成咗直接嘅威胁。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